我们俩同为大学同学，却不能说懂教育。那段时间，我特别怕见女儿，因为正值青春期，已经出现厌学情绪的她，会抛出很多负面的东西。每次，我觉得自己的正能量都被她吸干了。丈夫好不容易把女儿送去学校，还经常迟到，回家后就忍不住发一顿火。有一次，他绝望地蹲在角落里大哭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陪青春期的女儿走过情绪的危机，口述小溪，采访恩轩。我生在河南一个小山村，父亲在我两岁时因矿难导致胸部以下瘫痪，母亲尽力照顾卧床的父亲五年。之后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我被送到姑妈家寄养。他们有儿有女，我感觉自己是个累赘，处处小心翼翼。我与妈妈、姑姑都很疏离，觉得他们不爱我。我心里明白，只有靠自己好好学习才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因为耳闻目睹过身边人经历的灵异事件，我从小就相信人有灵魂。虽然在教授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学校里一直读到博士，但我依然相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。早在中学时，几位亲人在遇到难处后相继信主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神奇的改变，但又觉得他们不过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村妇女，以为基督信仰不过是另一种迷信罢了。博士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。遇到亲人给我传福音，我表面上礼貌应付，内心有很多的骄傲，根本看不上他们。直到我的硕士老师王老师出国定居并信主之后给我传福音，我才开始认真了解为什么要信耶稣，跟着老师做了觉知祷告。我和丈夫是大学本科同学，由于我成绩一直很好，所以对成绩一般的丈夫有些轻视，常常不尊重他。婚后总想家里由自己说了算，和丈夫的关系磕磕碰碰，多数时候他都忍了，偶尔矛盾也会爆发。那时我才30出头，虽然受洗了，却并不明白真理。因为一直都不怀孕，我做了试管婴儿，很感恩，只一次我就怀了女儿。我很看重事业，女儿出生不久，我便评上教授，同时担任行政职务，需要经常加班。丈夫36岁才得了女儿，对她陪伴得多，娇宠得很，女儿因此特别黏她。时间不能倒回，那时的我真该多花时间陪女儿，不该让女儿又经历母爱缺失的情形。说来惭愧，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大学教师，却并不真正懂教育。从个人经验出发，我们以为只要孩子快快乐乐上学，将来有个高学历，找份不错的工作，再找个情投意合的伴侣，小家庭和和美美就是幸福。我们什么事都替女儿提前精细考虑，根本不要她操心。女儿从小听话乖巧，也很善良，但确实是被我们惯坏了。女儿上的小学离家挺近，每天基本是丈夫陪写作业，而且要一直陪着才行，否则她会磨蹭到很晚也做不完。小学期间我们盯得紧，女儿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升初一后也顺利适应了初中生活。初二期末考试前，女儿突然说她好想生一场病，这样就可以不上学了。 我意识到孩子是不是出问题了。仔细询问后得知，原来他所在的由三个小伙伴组成的团体突然解散了，他被孤立出来。我想，小孩子闹别扭很正常，女儿应该是学习压力太大才这么说的。暑假，我们像往年一样回了老家，作业比较轻松。我以为过完暑假女儿就会好起来，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初三学习任务更重了，女儿节奏慢，同宿舍的同学没人愿意等她，而且人家都有固定的伙伴。女儿尝试融入新的团体都失败了。丈夫几次让她带零食跟同学分享，建立关系，结果没有人愿意要。女儿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伤害。新学期开始后一个月，女儿变得不敢说话，怀疑别人背后说她坏话，甚至觉得别人投来的眼光都不怀好意。注意力无法集中，睡眠变差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出现厌学。当时一位姐妹家的儿子得了抑郁症，我看了她的确诊书后，发现症状和女儿很相似。我深知抑郁症的可怕，那几天心里大大的惊惧。以前我们完全以孩子为中心，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神对他的人生有什么计划。慌乱中，我不得不向王老师求助。听了情况后，王老师将加拿大的茉莉姐妹介绍给我。茉莉迫切为我祷告，并建议我立即参加一个父母成长课程。茉莉认为孩子中考在即，情况紧急，如果这一期来不及参加，等下一期就来不及了。茉莉连续几天帮我争取名额，正巧一个已经报名的同学因时间不合适调整到下一期，于是我幸运地参加了第15期父母成长课程。老师是一名姊妹，以前是一名企业高管，儿子曾是一个逃学、抽烟、偷东西的不良少年。姊妹信主后，先调整自己的生命，找到了和孩子相处的正确方式，亲子关系、婚姻关系慢慢被翻转，孩子也有很大的改变。后来他专门为弟兄姐妹包括慕道友开设了父母成长课程。课上我才了解到，教育孩子的重要前提是父母先要无条件地接纳孩子。我看到自己作为母亲特别缺少接纳，吝于赞赏。记得女儿6年级时，有一次放学后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全年级500-600名学生，他考了第二名。而我当时的反应是，不错呀，这次是你运气比较好吧。我常常看孩子的缺点和不足，女儿从我这里得到的总是纠正和打击。当孩子屡教不听的时候，我内心觉得他怎么这么愚顽，怎么会是我的孩子。在我上课期间，有一天女儿对我说，妈妈，我感受不到你爱我。那一刻我真是五雷轰顶，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。我吃穿用等方方面面全方位服务孩子，累个半死，孩子居然感受不到我爱他。话虽刺耳，但他的感受是真实的，让我深省。原来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，我的付出和自以为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带给孩子的影响微乎其微。我下定决心，就算女儿初中都毕不了业，我也要好好对她。我开始操练在小事上发现孩子的闪光点，去夸赞她，试着把焦点从她做得不好的地方移开，尽量多花时间和孩子聊天，每晚睡前为她祷告，对他说，妈妈爱你。上帝造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脾气，要按照上帝给孩子的天性去引导，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按自己的意志去要求孩子，主权在上帝，不在我们。 丈夫那段时间给女儿预约了心理辅导师。我认为孩子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，主要是他的问题。他对女儿过于宠爱，从不让她受一点委屈，所以才导致女儿现在没有抗挫折的能力。于是我开始给孩子强调，多为别人着想，主动去关心别人的需要，不要什么都围着自己的喜好让同学来迎合，要包容别人，饶恕得罪你的人。丈夫认为这些都是空洞的原则，他问我怎么做到我说的那些。我回答，要读经祷告。他觉得根本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。丈夫建议女儿学习独处，孩子听不进去，他不愿意忍受孤单。丈夫甚至去和几位家长打招呼，让他们和自己孩子说说，主动去关心我家女儿。这一举动让处在青春期的同学更加鄙夷我女儿了。与此同时，几次心理辅导的效果也不明显。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，无论按照妈妈的方法还是按照爸爸的方法，女儿的情况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，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挣扎中。女儿不愿住校，只能走读，每晚我们接她回来，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去。那段时间我们的家庭会议常开到12点多，第二天6点半她更不愿意起床，一遍一遍地叫她，她烦我也烦。丈夫坚持认为是其他孩子对女儿不友好造成如今的局面，心里很多怒气。他好不容易把女儿送去学校，还经常迟到，回家后就忍不住发一顿火。有一次他回来后绝望地蹲在角落里大哭。那段时间我特别怕见女儿，因为她会抛出很多负面的东西，每次我都要卯足了劲儿用正能量的话安慰她。每天早晨把女儿送回学校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正能量都被她吸干了，心焦力脆，非常软弱。在遭遇爸爸的发火和对我的指责，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承担，只能躲在房间里，跪在床边，向神嚎啕大哭个把小时才能去上班。我觉得自己不配结婚，我性格敏感脆弱，让丈夫吃了不少苦，更不配生孩子，把孩子带到世上却不会教育他，造成孩子过度依赖同学关系，偏偏同学关系又处理不好。看着他陷入巨大的痛苦，我却束手无策。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、渺小、不堪，更深地认识到靠自己没有出路。每一个上学日都是巨大的煎熬，但也是我祷告最迫切、最亲近神的时候。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能用天父的爱来爱女儿，求上帝亲自开她的心窍，引领她前面的路，让她真正认识到主耶稣才是她最好的朋友。有一天接女儿回家的路上，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她，我的课程结业感言被老师选中，要整理发表出来。女儿非常平静地看看我说，妈妈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最重要的是你变了，你看到我状态不好的样子不慌了。那一刻我心里得到的安慰难以言表。女儿仍会有不想上学的想法，但每次鼓励劝勉后她还能坚持去。整整一个学年只有一个上午她请假没去，快到中午时还提醒我们快点准备午饭，她下午要去上学。2022年12月，我参加了线上健康家庭大会，一位李牧师的见证特别触动我。他上大学期间很叛逆，父子关系冷到几乎无法交流的地步。为了让他回转向神，他的牧师父亲每天早上跪在他的卧室门口祷告。一想到父亲跪下为逆子祷告的场面，我热泪纵横。 虽为人父母，我们何其有限，在孩子的问题面前，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除了祷告我们别无可做，唯有上帝能改变人心，叫浪子回头。我也要切切地为我的女儿祷告，相信神必救她。中考临近，女儿的状况仍有反复，磕磕绊绊中，女儿终于拿到了初中毕业证。我对她说，谢谢你让妈妈很得安慰。填报志愿时，老师建议女儿以科技特长生的身份报考第一中学，但我倾向于报高级中学。这两所学校都是市重点，但前者排名更靠前。丈夫倾向于第一中学，但又担心万一上不了会脱档。后来他辗转要来了两位校长的联系方式，犹豫要不要打电话咨询一下。我说，我们祷告吧，如果高级中学的校长接你电话，热情回答你的问题，也欢迎我们报考，我们就报高级中学。果然校长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报考。填好志愿后，丈夫尽管有些不甘心，也忍耐了。最后第一中学的科技特长生报考了35人，但只有6个录取名额。高级中学报考了6人，但有3个录取名额。丈夫非常震撼，这与去年高级中学报名人数远多于第一中学的情况刚好相反。他开始相信这是神的带领。最终，在报考的科技特长生中，女儿以面试第一、综合成绩第一的成绩被顺利录取。高中开学后的2-3周，女儿还是为交不到朋友纠结，打电话回来哭哭啼啼说要回家。奇妙的是，1个月的时候，女儿却不再抱怨了，这是过去1年多从未有过的。原来这所高中有来自新疆的学生，他们比较淳朴，在宿舍里很包容女儿。另一个本地女孩，女儿一开始很不喜欢她，慢慢的也成了伙伴。其实在还没看到女儿的同学关系明显好转的时候，我去学校给她送校服，看到她的淡定和微笑，有条不紊地和我说着日常安排，我就感觉女儿成熟了，变得阳光起来，她逐渐走出了抑郁的状态。因为女儿的事情，丈夫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，非常痛苦和绝望。人是有限的，唯有上帝能改变人心，我常常这样劝她。慢慢的，丈夫开始支持我参加查经和祷告会，偶尔我忘记了，他还会提醒，周日也会和我一起去聚会。有一次，我和女儿讲，唯有信耶稣能救你，能救我们一家。女儿没好气地说，那为什么爸爸不信？我一下子哑口无言，爸爸对她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丈夫也意识到，若自己没有好的信心，就不可能要求女儿有好信心。他对女儿说，我也信妈妈说的。女儿这才愿意听我读圣经讲神的话。现在女儿的信仰有一些进步，她很享受主日敬拜，认真听道。前不久她去厦门研学回来，还给我买了一条贝壳做的十字架项链，让我瞬间泪目。借着孩子的难处，我们全家都被带到她跟前。因为孩子的难处就是父母的难处，牵动一家人的心。经历了这场风雨，女儿的独立性不断增强，她现在会坚持做自己会做的事，我俩偶尔帮忙，她会表达感谢。原来患难真的可以成为祝福。我们原本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，神给我们及时补上一课，纠正我们，也更新我们。青春期的孩子面对身心向成人的过渡，他们既不是可爱的小蝌蚪，也不是已长成的青蛙。父母要接纳孩子的不完美， 接纳他们长出了四条腿但还拖着尾巴的奇怪样子。如果孩子无端发脾气，我们一定要平静安稳。要知道，孩子的问题可能是大人问题的投射。多寻找自己的不好，向神悔改，向孩子道歉。我真诚地向丈夫道歉，承认自己经常挑剔他，抱怨他，有时还当着众人面反驳他的观点，没有按圣经的教导做个温柔贤德的妻子。我请求丈夫赦免，给我悔改的机会。丈夫很感动，不知不觉，我们夫妻开始同心合意为孩子守望祷告。我也向女儿表达歉意，告诉她，妈妈会有情绪化的时候，也有教育不当的问题。妈妈做的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，要靠着神一点一点的改。我邀请女儿监督我，有问题就及时指正。女儿不擅长人际交往，我也看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，比如对弟兄姐妹和同事，不愿意多花时间和心思建立关系。一年多以来，我尝试有意识地融入教会，和几个姐妹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，在单位关心年轻同事，建立信任。我们也鼓励女儿参加团契，在主里建立同伴关系。圣法兰西斯有一句名言，我们传福音非到不得已不用嘴，对我是很大的提醒。虽然我对丈夫和女儿是否完全明白信仰的核心还不确定，但给家人传福音的最佳途径是生命的见证，把圣经的教导活化在生活中。我会继续为丈夫和女儿坚持不懈的祷告，我相信神已经动工，他绝不会半途而废。
一起睁开眼睛，看看这世界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。
一起付出真心，关爱这世界，
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。
一头向世界张望，爱因为你而闪亮，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。
同向世界展望，幸福因你而延长，
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。
展望，幸福因你而延长。